山法语。
阿弥陀佛在心间，他叫我不贪不厌。
大家好，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本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 AM 1430频道7点到8点为您播出。
不管路遥远，何时到终点，我会完成这心愿。阿弥陀佛在心间，快乐在人世间。
我想啊，收音机旁好多朋友都和丹妮一样，都很盼望着星期六的傍晚7点到8点赶快来到，因为我们又可以在湛山法语的节目当中相会了。今天仍然为大家恭请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为我们开示佛法。师父您好。
丹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师父啊，有好多朋友都在抱怨生活这么忙碌，压力又大，空气污染、水污染，各种各样的污染，造成很多人身体都不太好。当然有人说了，病可以分为心病和身体上的病。那么心病到底是什么？而且心病又该怎么医治啊？师父，
心病呢，不是指的这个心脏发生的器质性病，而是呢心里面各种不良情绪所造成的精神负担，比如情绪低落啦，不开心啊，对任何事情呢缺乏这个兴趣，或者是心里的念念成了精神的这个负担，心里面受到伤害等等。比如你相爱多年的女朋友移情别恋，一气之下一病不起，那么这种病啊就是心病。那么现代人呢最常见的心病是什么呢？就是烦躁啊、忧郁啊、紧张啊、焦虑啊啊等等不安的情绪。那么这呢已经是成为社会普遍的心病了。根据专家统计啊，在一般人群中大概有4%左右的人有不同程度的忧郁症啊。等于说在100个人里面就有4个人患有这个忧郁症。特别是在40岁以上的人群里面呢，患忧郁症的比例为18.5%啊，而在这个40岁到65岁的人群里面，比例为28.5%。那么女性呢高于男性，而有15%的忧郁症患者呢有自杀的倾向，因为这个忧郁症的早期的病症啊，一般很容易造人负累了。如果患者不及早看医生呢，去求助的话呢，很大的机会会产生厌世轻生的念头。而这类病状呢，发生在青少年身上时呢，这个自杀的危机呢，往往会最高。
哇，听起来真是好可怕。那么请问师父了，忧郁症就是抑郁症的产生，有什么样的状况呢？
出现这个忧郁症的症状呢，有多种情况。比个例子，像有时候我们会发现一生人呢闷闷不乐的这个情绪持续一周以上的时间，就是他心里面一直很不开心，不是一天两天，在一个星期里面都持续这种情况。那么像这样的人呢就要小心，要帮他，要辅导他。第二种呢就是对以前感兴趣的事物呢现在没有兴趣了啊，那么像这样的情况要特别小心，他心里面开始好像对什么东西都没感兴趣，做任何东西呢都提不起劲来，要小心这样的情绪的这个反常。那么第三呢就是无缘无故的很疲乏，全身无力，觉得身体里面身疲力尽那种感觉啊，这个也是忧郁症的一种特征呢。第四呢是什么呢？就是他最感觉到好像什么都做不动啊，有一种没有用的感觉，觉得自己是个没有用的废人，可以随时被人取代，觉得没有安全感。 第五种特征是什么呢？就是头脑不清醒，那么理解问题的能力啊，就比较缓慢和迟力，回答问题呢有一种困难。所以这个忧郁症的典型症状呢，就是这个情绪低落啦，动力缺乏啦，这个能力也下降了。那么有些人还会出现特别的状态，有时候呢你会看到他脸上呢浮现紧张，走路的时候呢很慢，脚还拖地，这个满脸都是愁容。那么像这些呢都是忧郁症症状的特征呢。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我们周围的人有这样的病的时候呢，就要特别去关怀他们，要想办法带他去看医生呢，或者是换一个环境啊，帮他解决现前一生严重的这个问题啊，不然的话再下去的话呢就会很危险。
那么请问师傅了，抑郁症就是忧郁症哈，发生的后果是很可怕的，那么最严重的后果是什么呢？
这个忧郁症患者呢往往最大的一个共同一个特征是什么？就是睡不好觉啊，失眠。这个失眠呢就是那个忧郁症的一个最严重的后果。那么没有吃的欲望，不大想吃东西。那么严重的时候呢会感到的就是很痛苦，痛不欲生呢，就是生不如死啊，认为只有自杀才是他们解脱病苦的方法，只有死亡才能够解脱这个压力，后果呢是不堪设想的。所以当他们初期犯这个病的话呢，我们赶快的帮他们去从痛苦里面解救出来，不然这样下去的话呢，睡不着啊，吃不下，他就会有轻生的念头。那么忧郁症的发病原因呢，最基本的有几种主要的原因啊。第一种原因呢，就是生物学上的异常，大脑功能有问题啊，那么内在的抵抗忧郁症的激素降低了。那么第二种原因呢，就是社会环境因素造成的突发事件，像有的人突然之间他心爱的先生啊或太太的过世了，那么会让他生一个忧郁症。第三者呢，就是性格特征等等的内因造成的事业心重、择业心重，特别是男性在社会和家庭中扮演这个角色啊，以及在性格上的刚强外表啊，不轻易向外面宣泄他们的情况啊，所以一旦发生了忧郁以后，其自杀的倾向比这个女性要高4到5倍啊。所以自杀往往呢都是有相照的。如果说你细心观察，你就知道说哦，他这个人可能有点精神反常，他做事呢跟平常有一点不一样。那么由于人的这个求生欲望，自杀往往有这个相照啊。想自杀的人一般都会给亲朋好友啊打一个电话啊、哎、那么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呢，就需要我们呢想尽办法呢去跟他沟通交流，给他一种建议。所以呢我们要注意观察身边的人有这个异常的状况啊，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如果说一不谨慎就会走错路啊，尤其是现代这种生活，虽然的物质生活很丰富，但是人的内心会更加的孤单，更加的空虚浮躁，所以心灵的辅导啊，在这个时代呢就显得更加的重要。
是了，刚才师父开示我们忧郁症或是抑郁症的状况真是蛮可怕的，而且性命攸关，真是一件非常之重要的事情。但是很多朋友就有疑问了，到底心病是怎么来的呢？该从这个源头把这个问题找到，才能够对症治药吧。我们在音乐之后将请达义法师继续为我们开示。
白转梦中影，今 生无尘埃。啊，明月高挂，已是前世缘，金莲寒影影花落。山河闻知世间情，笑看红尘又一朝。啊，云水之间人逍遥，一笑恩仇了。啊，云水之间人逍遥，一笑恩仇了。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那么这个时段就要请问师父一个重要的问题了。很多朋友都有疑问了，心病这么可怕，那到底心病是怎么来的呢？
讲这个心病是怎么来的，有好多方面呢。一般来讲呢，特别是我们现代人的生活特征呢，第一呢就是工作的紧张，因为现在是竞争时代啊，所以心里面很紧张，为了要保持工作，我一定要做好，各方面都不能有任何的问题，所以心里面就会患得患失的心理。还有呢，这个生活节奏啊太快啊，现在呢我们每一天呢有好多事情要做，就会感觉到心里面有一种压力，这是在这个现代生活中的是司空见惯的情况造成的心病发生的外在的因素啊。根据英国有一份针对2000个人所做的调查发现呢，就是上班族呢越来呢越难在下班以后来摆脱这个烦恼，有大概45%的人呢比一年前更能放松。一般人呢下班后呢要花大概45分钟才能够转换心情，大概花14.5分钟的时间呢向朋友和家人倾吐问题还有他烦恼，相当一生中要花106天的时间去诉苦去发牢骚。那么在英格兰的东北地区，上班族呢是最爱抱怨的，大概平均每个晚上要花23.5分钟的时间来倾诉他工作上遇到的难题啊，遇到一种烦恼啊，等一生中呢大概有170天在发牢骚。那么女性和年轻人最难转换下班后的这个心情，差不多要超过1/5的人坦诚很难在下班后彻底的忘掉工作。那么有生人呢整天呢就担心啊着急啊牵挂啊还有盼望呢，各种焦虑的心情呢此起彼伏啊，这个心情呢老是平静不下来， 今天担心孩子啊，明天跟这个人着急啊，跟那个人生脾气啊，各种忧虑、担心、害怕接踵而来。那么这样的人呢，就容易犯了这个心病。而且呢，这个现代医学也证明了神经系统与这个内分泌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几个例子来说呢，现在最流行的恶型糖尿病就是长期的忧郁焦虑的伴发病。忧郁导致了内分泌系统的混乱，精神疾病呢会导致糖尿病的发生，这就是心病会变成生病。所以呢，我们心里面情绪不稳定啊，紧张啊，焦虑啊，忧郁啊，那么就会体现在我们身体上。所以心病可以变成生病。由此看来呢，人的病呢不只是外来的，病的根本呢是由心所生的。我们的命也是一样，命的好跟坏跟这个心也是有关系的。所以佛教里面讲说，心是万法之根本啊，只要把这个心进化了，健康的发展了，那么身心就可以得到健康，可以得到自在。
刚才啊，师父开示我们这个人的病是由心而生的，我们的命好坏呢也是由心而生的，这个心啊真是非常之重要的。那么要请教师父了，最根本的这个养生之道到底是什么呢？
养生之道呢，首先呢并不在于说你吃什么啦，或者是练什么功啊，也就是说吃的再营养健康啊，你怎么样锻炼你这个身体呢，做的再科学，不如对心的养护啊。所以呢，养生先要养心，心病还需这个心药来治。首先要懂得以佛教里面讲说要提得起啊，放得下的这个心态来调整对外界的突发事件。因为任何不良的事情呢，本身只占有10%的影响，90%都是人们自身对处事的态度。所以呢，世上有很多人生哲理啊，都是眼心的安慰剂啊。像我们佛教里面讲说，人与人之间都是有缘分，在你这个一生当中，你碰到有好多很有缘分的，但是也有碰到一生跟你没有缘分的。所以有一生对我们不好的话呢，我们不要太去计较他们。还有呢，就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因果，人都不能比较，因为每个人因果不同，这个福报也不一样。比个例子，像同样的都是父母生的，我们生下来的兄弟姐妹命运不一样，同样都是名校出来的，但是每个人找到的工作事业也是不一样。所以呢，我们要明白佛教因果的道理，种豆得豆啊，种瓜得瓜。那么明白了这种因果啊、缘分啊这种道理以后呢，那我们对人世间的种种的差别相才能够看得开。那么这个外部的物质形态的药物啊，对我们心病的效果呢是很有限的，只有心病才能够医治，只有心平气和，把心静下来呢，那么你才能够长寿。像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宋美龄女士啊，她活到106岁，这个是一个很典型一个例子。你看像那个我们中国一位高僧也是刚过世不久的，这是广东深圳弘法寺的本焕老和尚，也是活到100多岁。所以呢，有时候我们人的这个心能够把世间的变化、世间的无常啊，这种突发事件啊，能够提得起放得下，那么他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才能够真正身心得到自在，才能够得到长寿。就记得呢，有一位为宋美龄抗病的营养学专家说啊，他说任何人之所以呢能够染上疾病，主要原因呢都是在这个心病的失衡，唯独最了解自己的人才能够做到既养生又养心啊。我们一个人要长寿，最起码要做到两点。第一点呢，就是要平静；第二呢，就是要有智慧的人可以多多长寿。因为有智慧的人看到世间的变化、世间的无常，看到好多突发事件，他能够提得起放得下。佛教呢都讲这个命啊是由自己的心生出来的，病也是由这个心而生的。只要我们能够将这个心灵的这个垃圾清扫干净， 那么病和这个命运就能够扭转。所以呢，这个人呢，除了工作之余呢，常常要修心养性啊，要内省啊，把内心里面的一种杂念去除掉。在佛经里面，释迦牟尼告诉我们说，常常要观心。观什么心呢？就是观我们的起心动念。像我现在起心动念里面，这个念头里面，哪一层是清净的念头，哪一层是染污的念头，那么这个染污念头呢，又把它去掉，所以叫气妄显真啊，把它妄想去除了，本有清净佛性就会显现出来的。因为佛教里面就是心净则国土净啊，唯有你心清净了，那你看到人才是清净的，看到这个世界才是清净的。如果你这个心啊不清净，有贪嗔痴的这个烦恼啊，那么你看到人呢、啊、你就有丰碑啊，你看到这个也是坏人，那个也是坏人，你看到世间所有人都是坏人，唯有你一个人是好人，就是心态有问题。所以我们常常要修心养性，要观心，要念佛，通过念佛、静坐还有诵经，让我们染污的心变成清净的心。所以佛法的教义主要是净化心灵，要叫我们人要有修养，要把这个心把它净化了，那么我们的生活才会感觉到真正得到幸福快乐。
刚才师父告诉我们，心病啊，原来是这样来的，但是心病还需心药医，到底人生的心药是什么呢？在音乐之后，将恭请答疑法师告诉我们这个重要的答案。
慈大悲保佑你。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在前一个时段呢，师父告诉我们心病是这么的可怕，那么心病还需心药来医。师父啊，请问您了，人生的心药究竟是什么呢？
人生的心药啊，我们常常讲的这个人要具备有七味心药。第一呢，就是心善；第二呢，就是心宽，就要宽大胃怀；第三呢，就心正，正大光明；第四呢，心静，静心如水啊；第五呢，就是心意，就是毅然自得；第六呢，就是心安；第七呢，就是心诚，就是诚心诚意啊。这样我们才能够医治自己的这个白病啊，从而呢，精神能够焕发，心里面觉得很开心快乐。因为在我们生活当中呢，有好多外在的因素会影响到我们情绪，像我们人生变化很快，从这个出生、小孩、青年、壮年到老年到死亡，在我们一生当中啊，都会遇到好的、不好的事情、无奈的事情，所以呢，我们需要用七种心药来医治我们的心病啊。
师父刚才提到了要有七种心药，那么就可以使得我们精神焕发，光彩照人。我想每一个人啊，都是希望自己是如此的。恭请师父详细的为我们解释一下人生的七种心药。这第一种您刚才说了是心善，就是要乐善好施，那到底要怎么做呢？
心善呢，有多人为什么有慈悲心能够乐善好施呢？最重要的心地善良，看到人家需要帮忙的时候我们去帮忙人家。心地善良是每个人天生的品性啊，不需要造作的。所以心善的就应该有自己做人做事的这个原则，不能总是呢独善其身自我解脱，那就不行了。我们每一天呢都应该心甘情愿的去做善事，日行一善啊，功德是不可思议的。虽然这个心善就是乐善好施，从内心里面自然真情的流露啊，我们只要心善良去帮助人家，那么这个功德宏大。一个人就说从善如流啊，这个是大爱无疆的一种扩大。所以呢，积善成德呢，是让爱呀、充满这个人间啊，是很感人的事情。所以我们一个人只要你心是善良的，自然而然就有这个慈悲心，自然而然你就会去积德行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都要有这个良知，都要有这个慈悲心。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心宽大了，你愿意帮助别人，你就没有贪爱，没有贪爱你就能够提得起放得下，当下呢就可以得到自在。
是了，当下得到自在也就没有这么大的烦恼了。师父刚才说啊，心地善良是最重要的。那么师父第二点您刚才说了是心宽要宽大为怀，又是怎么解释呢？
心宽对我们每个人来讲也是很重要的。像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话说，说心宽体胖啊。一个时常都是心宽的人，他每天一定会是满面春风啊，笑眯眯的。心量宽大这个是很重要，心量宽大也要对这种小事情呢不喜欢听的，自然而然就能够消化，不会去计较。神佛教里面说心包太息啊，量足杀戒啊，心量宽大呢，让世间所有东西都能够包容起来。像这个苗没有树大，那么树没有山大，那么山没有海大，那么海却没有心大。实际上这个心可以把这个海都能够包括的， 要记得宽大为怀，不要老是为了一生很小的事情呢谈小便宜啊，也不要为了一点点这个小利益而斤斤计较，更不要为了一时的这个升官发财而明争暗斗啊，互相残杀，我与我诈，这样到最后呢是两败俱伤，都不好的。所以呢，一个有智慧的人呢，应该是心量很宽大的，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呢，他都能够能进能退啊，退一步海阔天空。就像我们上一次跟大家分享的，佛教里面讲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啊，这是一种智慧。
是啊，师父常常也告诉我们，度大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真的要心宽，心放宽呐、啊，很多事情就看得透了。这七种心药当中，第三味药呢，就是心正，要正大光明。您能为我们解释一下吗？
这个心正主要呢是没有任何的私心杂念，一个人呢本性很憨厚，很耿直，不会去害人。心里面不要老是暗算人家，神佛教呢是心平和劳持戒啊。我们心如果平正的话呢，就不需要去持戒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持戒？因为众生贪嗔痴慢疑有好多的欲望，所以我们要用戒律来矫正。所以心正呢，那么他做什么事情呢，自然而然就可以得到好多果报。在《金刚经》这部经讲得非常好，里面有一句话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就是我们去当官也好，去做任何事情的话呢，我们心要正，心不要有杂念，不要有私心，那么他做什么事情的话呢，都是菩提心，都能够得到天龙八部来扶持。如果一个人心就歪了，邪了，偏了，那不管他做多大的事情，到最后呢，这个果报下场都是不好的。所以心正对一个人无论是生活、工作、事业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师父说了，心正是非常之重要。我记得第四味药呢，就是心静。现代人常常说，哎呦，心乱如麻呀，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心静呢？
心静这是我们佛教里面说，这个心静就是一种定，有了定就有这个智慧，所以叫做静心如水啊。我们这心的静要静得像水一样，没有波浪，水清能够降底。生活有了智慧的话呢，你就能够光照世间，能够对人对事对物啊看得很清楚。心如果是如如不动啊，那么我们会对世间看得更加的清楚。我们佛教里面要叫我们常常念佛啦、打坐啊，主要是把我们胡思乱想这个心啊能够安定下来。因为释迦牟尼说我们的心是心猿意马，我们应该要用条绳子把它拴住，不要乱跑。所以佛教里面说心自一次啊，无次不办啊。为什么好多人呢做事呢没一样能够做成功，就是他的心不够定，他缺乏智慧，缺乏信心，缺乏毅力，所以做什么东西做一段时间还没做到底，他就转另外一个行业做别的事情，这个是不好的习惯。心一定要定，心要静心如水，要如如不动，这样的话呢，他的水才能够清，才能够降到底，才能把事情做圆满了。所以呢，好多那个成功人士啊，说为什么世界上有些人做的不成功，有的做的成功？因为成功人呢，就是坚持到最后一刻，那么他就成功了。那么为什么他有这个毅力，有这个恒心？就是他心很静，他很有定力，很专注。
是了，师父告诉我们要静心如水，如如不动。那么下面呢还有三味药，待会儿在音乐之后，我想朋友们就迫不及待要聆听达义法师的开示了。 好了，我们又回到湛山法语下一个时段了。前一个时段师父告诉我们了前四位星耀是非常重要的。师父啊，第五位星耀我记得就是心怡，就是要怡然自得，请您为我们开示一下好吗？
一个人呢，情绪很重要的，就是你要懂得调节你自己的情绪，要劳逸相结合，在生活当中需要心怡，就是怡然自得啊。心怡就是心中总怀着一种乐观向上的情绪啊，没有任何的杂乱的心。我们通常有听到你的一句话说，只要自己的心是晴朗的，就没有什么暴风骤雨的时候。这句话觉得非常有道理啊。不管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事情，要看开，我们心里面要像月亮一样，要像太阳一样，要晴朗。只要你心里面有智慧的明灯，有光明，那么我们遇到什么事情呢，都会开心快乐。所以呢，做任何东西啊，遇到什么事情呢，这个心态很重要。所以呢，我们改变不了这个世界，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心。
那么第六位要就是心安，要安常处顺，请师父为我们说明一下吧。
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常常讲说心安理得啊。一个人呢，如果你能够这实实在在做人，就能够得到心安理得的快乐啊。你这个人如果说像比如贪官啊，或者是做坏事情啊，那你心里面就不安了，就担心警察随时会来敲门，会来找你啊，你吃不下睡不着，心里没办法闲着，还是闲挂着做错的事情。所以呢，心安理得是人有了理想之后的一种沉稳与这个欣慰啊。我赤足泰然，这是一种风发的东西啊。所以呢，心安理得这个也是一种人生的境界。我们如果能够心里面能平顺安和，那么你就能够自己有这个知足常乐的喜悦啊。那么怎么样得到这个心安呢？就是你自己本身呢，在你生活当中看清楚，就是哪一生该做，哪一生不该做啊，你把这个生活理智一个调息出来，那么心才能够真正得到安定。
师父啊，说完了六味药之后，最后第七味药就是心诚，也就是要我们诚心诚意，是吗？
是的，这个心诚呢，就是诚心诚意啊。不管做什么事情呢，我们都要诚心诚意，才能够把事情办好。对人也是要诚心诚意，每讲一句话都是从心里面讲出来，我们不会有虚假，不要骗人，那么大家呢对我们呢就会有一种信赖感，那么做什么事情呢就方便很多。所以呢，心诚对一个人来讲呢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请问师父了，到底要用什么方法我们才能够得到上述您所说的人生的七味星耀呢？
我觉得呢，要读到这个人生七种心要，最重要呢，就是要通过我们修行的方法来达到这种境界。那么佛教的这个禅修方法，我觉得是最好的。禅修呢，是超越任何的这个宗教啊、文化啊、民族啊，任何人都可以禅修。佛教徒可以禅修，天主教、基督教、回教、犹太教的人也可以禅修。所以禅修呢，是属于所有的人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呢，有空的话呢，可以眼睛闭起来，闭目观心，然后这样心里面随这个呼吸调气，然后让心安定下来。那么这样呢，每天早上起来做十分钟，晚上要睡觉的十分钟，自然我的心平气和，那我们的心呢就不会胡思乱想。那么心里面安定下来的话呢，那么自然而然呢，对什么事情呢都能够想得开。所以呢，禅修我相信对我们现代人来讲呢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谢谢师父今天为我们所做的这么精辟的开示，谢谢师父，阿弥陀佛。
谢谢丹丽，谢谢各位朋友，阿弥陀佛。
大家好，在节目结束之前将为您播报湛山精舍最新的活动。湛山精舍仅定于2012年12月23日至29日，在观音殿二楼启建弥陀佛七弃永日。佛七期间将恭请性空长老开示法要，答义法师主讲往生论，欢迎诸位护法居士随喜参加同湛法义。如果您希望在佛七期间入住湛山精舍，请到香油台登记挂单，费用随系，请在佛七前一天下午5:30之前报到，以便安排住宿，名额有限，敬请尽速报名。详情请洽湛山精舍香油台，电话是905-886-1522，转内线234查询。接着是关于平安灯的活动。新春点灯乃是中国传统的习俗，在每一年春节来到的时候，为您的亲人以及海外的亲友供奉一盏平安灯，祈愿阖家平安，四季吉祥，生意兴隆，事业有成，延年益寿，福慧增长。在正月初九到十五元宵节，湛山精舍全体法师以及信众将礼拜3000佛忏，为供灯者祈福消灾。供灯的地点就在湛山精舍，供灯的时间是从现在起一直到农历的2月19观音诞圆满日至。如果您希望了解详情，欢迎和湛山精舍联络，供灯热线是905-886-1522，转内线234，905-886-1522，转内线234。湛山法语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7点到8点 AM1430 频道为您播出。本节目所需的费用都是由十方信众各方大德供养。 如果您愿意支持湛山法语节目，或是支持家国佛教五台山的建设工程，欢迎您和湛山精舍联络。地址是7254号 Bayview Avenue， 就在 Bayview 和 Stills 交口不远处。电话905-886-1522 905-886-1522。祝福您福慧圆满，阖家平安。下一个星期六傍晚7点到8点，湛山法语节目，我们空中再见。阿弥陀佛。
愿你一切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持一报身，同生极乐国。
众生往生西方，莲花化身见佛了生死，永不退转。
让我此刻回想，给十方善事的众生，往生西方莲花身，见佛了生死不退转。愿生西方净土。